也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个人在感恩节的时候能够都蒙恩。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我们都聚集来这里，我们理应是感恩的，我们应该是感恩的。但从过去一年，从人的角度 来很难说要怎么样去感恩，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疫情延绵不绝，教会运作也是很艰难，任何事工开展都有说不出来的困难，原则的问题、技术的问题、人事的问题交缠在一起，所以恢复教会的侍奉谈何容易。就是好像我们在打算是开个主日学班的时候，起初的时候景生就告诉我，我们要在 Kids House 开一个房间，我们在那边能够实体的去教导。但是现实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很可能行不通，所以现在只能在网上举行。因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不了。放扯，实在的环境也叫人恐惧，因为我们不能拥有我们很需要的人基本的需要，第一个就是安全的感觉，每天我感到安全，其实是很基本的需要。如果每一天都活在担惊受怕的那个环境里面，我看很难生存的。人希望得到的一个安全的保证，我今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贼不回来打劫我，对不对？那是个很卑微的一个期望，这都是人所希望能够掌握的，拥有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感恩的项目，源于我们拥有什么。我今天感到很平安，我感谢上帝。比如说，我说我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健康、稳定的工作。事实上，我们所要求的也不多，对不对？我相信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拥有以上三件事情。好。仅是人人都有一点合理期望而已。上帝没有认识说拥有上述期望是渴求或者是贪心，但现实告诉我们，这是卑微的期望，在很多时候是渴望而不可知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罪跟恶。自从罪进了世界以后，这个世界里面总是有一些事情，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罪恶的网罗里面，我们总是发现有一些事情是不能不发生的。又或是我们比较文雅的所谓苦罪的问题，为什么地上有战争？为什么有天灾？为什么有不治之症？为什么会这样倒霉？为什么？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上帝是全能、全知、又完全慈爱的话，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那他不能说一生就让疾病除去，说一生战争就平息，吃着风和山就要变得风和日丽、水波不兴。回到感恩的季节，我们在你这里要感谢什么呢？如果世界真是有苦难，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还有什么我们可以感恩呢？这不单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却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的问题。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但是如果有苦难发生在我所认识的人身上，或者是特别是我们跟我们很亲近的人身上的时候，这变成一个很真实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单单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刚才我们念到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都是讲到大卫感恩的说话啊。诗篇三十四篇从来就是在圣经里面一个感恩的诗篇，但是他怎么样能够感恩呢？我们再看一段很小啊念的一段经文啊啊，这样他这圣经这样讲。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寻找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么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只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在各处，我要从那里救回他们，我要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多国聚集他们，引领他们归回故土。我要在以色列山上，在一切溪水旁边，在境内所有可居住的地牧养他们。我要在肥美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躺卧在洁美的圈内，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上吃草。我要亲自牧养我的羊群羊，使他们得以躺卧。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包扎，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要除灭，我必秉公牧养他们。然后到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对他们如此说，看啊，我要亲自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审判，因为你们是用车鞭用肩推之一切瘦弱的羊，又用脚抵撞使他们四散在外，所以我要拯救我的群羊，他们必不再做猎物。我也要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审判，我必在他们之上立一会牧人，就是我的仆人大卫牧养他们，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要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我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念完刚才那段圣经的时候，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段圣经里面究竟在讲什么呢？都是讲到羊跟耶和华啊，这段是圣经里边比较支持正面的啊，讲到上帝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从以斯帖书整体来看，却跟我们刚才所讲及的情况甚有相出之处。因为我们很少念到以斯帖书啊，当然你讲到这个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王国的先知，眼看有生之年福国无望，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70年才能够回到故国，所以如果你是20岁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话，你如果你有机会要回到犹大的地方，你的时候已经90岁，大概没有很多人能够90岁。所以对以斯帖来讲是有点是福国无望的一个情况啊，或者是回乡无望的情况，况且那个故乡已经沦为外族人的殖民地。想象一下，啊，我就想象在去年前两年的时候，啊，那个美国是禁止啊，那个、所有是啊伊朗啊阿拉啊亚利伯人啊进去美国哈、啊，就是移民都不准啊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是亚利伯人，都是恐怖分子啊，都是不应该进到美国的人。那我就想象，如果有一天伊朗啊，跟美国是相当仇视的哈啊前年才伊朗的一个才一个将领才给 美国用那个飞弹打中死了啊，伊朗能攻下美国，用伊斯兰法去统治美国，美国人的感受为怎么样呢？犹太人的上帝在那里呢？不，犹太人就是被那个巴比伦王，巴比伦王是什么人？在犹太人眼里，巴比伦是敬拜外邦神明的一个国家，他们是相当残酷，也是相当淫乱的一个国家，那道德低下啊，什么都不好。但是巴比伦来统治我们，就是以西结的那种的心情。不但如此，犹太人还是自相残害，外忧不止，内患频频。贵族有权有势，却趁机欺压贫穷的、孤苦的。如果我们在今年有看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尼希米回到犹大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就将他的弟兄，就是其他的犹太人、贫穷的犹太人，变成奴隶。所以尼希米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就非常痛心。就是说，一直以来不单只是成为殖民地，然后他们自己的人还是残害自己的人。他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以西结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理解的，当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以斯结有他的问题，我们现在我们也有我们面对的苦难的问题。我们往往从看得见的现象去衡量。我们打个比方，我从美国的加州来，我们从加州做一个比方。如果美国加州三文市发生那个八级地震啊，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非常严重的问题。就算没有一个人死伤，它也是显得相当骇人啊。我们看看啊，这个是两幅图片啊。第一幅图片那个黑白的是1901年的三藩市大地震啊，当时因为地震的缘故，那个煤气管破了，所以就产生火灾。就半个三藩市都消掉，啊，这条街就是叫做 Sacramento Street 啊 ，Sacramento Street 中文的翻译就是唐人街啊。我从前的母会就在这条街下面啊，那么那个当时的教会已经震掉了啊。另外一个是1984年的那个 Loma Prieta Earthquake 啊，那个当时那个高速公路啊，在上面是两层的高速公路，就好像就这样震掉，那个相当骇人的一个情况。那但是我们但是若是在加州一个人之看见的沙漠，方圆数百里，连野兽也少见。发生十级大地震，没有很多人感受得到，只不过是仪器侦察得到。后来政府就派那个飞机来勘察啊，这是两幅图片，你看见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看见吗？尤其是下面有两幅啊，这个。两幅，一个是之前，一个是之后，看见有什么分别啊？其实这里呢，let's see， 在这里是有一个裂痕的，啊，但是我们还觉得很有什么稀奇啊？有什么稀奇？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 那后来发现震倒了数百伙那个仙人掌，同样在美国地震带加州发生，我们仍然会觉得是苦难吗？相信除了唏嘘几句，过了两天也不会当成一回事吧。都是在加州发生的地震，在我们生活 的世界里，我们透过感官来生活，我们有五官啊，有五种的感官来生活，我们看得见、听得到的、享受得到的，我们是确定的，这是我们轻微可以掌握的世界啊。我们而 感官的自信，就是我们摸得到的物件、看得见的事物、闻得到的香味、感受得到的温暖，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拥有或者不拥有，变成了我们世界的大部分。我们不能够否定这个事实。拥有跟不拥有，是我们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也是我们世界的大部分。我们确定幸福或者是苦难，就是当我们失去所拥有的话，就是苦难。换句话来说，有一天好好的一个人，忽然发生了很难医治的病，岔开来说，世界上也没有太多不治之症，就是我们所谓谈之色变的癌病，大部分都可以医治的，只是医治的方法太吓人。如果举了一个小一点的例子，像我们年轻人说，明天是感恩节假期。不过明天你不能上网，不能打游戏。我相信对很多年轻人说，可以是灾难性的啊，难得有一天放假，对不对？我以为我拥有打游戏那个自由，但现在没有了。虽然不是天塌下来的事情，但估计这个感恩节不会好过。先前说过，在以斯节的时代，犹太人眼看得见生活所感受得到的，尽是不公平、不公义、无权无势的人遭受压制和迫害，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的贫富悬殊基本上是一直在上升，无论是在富裕的美国、加拿大，无论是在贫穷的国家，就算是在中国这个相对是新兴的国家，从80年代到现在，那贫富悬殊是非常严重的。中国说脱贫，一面说脱贫，另外一个就是说有6亿的人口，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不足1000元。这个新兴的国家眼望着明天却没有盼望。以西结向他们发出预言，就在今天所引用一段经文，上帝以第一声的说话有21次，大家刚才念的只有11节的圣经，但是有21节提到我这个字，那么那个这个我的字是指到谁呢？这指到上帝。上帝以第一声的说话有21次，有4次是主耶和华说的，有17次是用我。在短短11节的圣经里面，平均每一节都有2次以自身作为句子的主语，这是 subject。当然，以斯节在复述上帝说话，用我来做主语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写作和修辞的层面，就有一定的目的， 通常我们写文章的人就是避免用太多我这个字，因为多写了就很闷。但是为什么这里要这样写呢？这是 很特意的要将我上帝作为这个主语来凸显出来。二十一期反复的提到上帝作为主体，明显要对着将焦点聚集在上帝作为一切事物主动者的身份。不错，当人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往往我们就是聚焦在自己身上。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发生是对自己有利益的，固然可以感恩，但是如果对自己身没有利益反而有害的，我们正认为是苦难。这是所谓传统的看法，但以斯帖却让我们扭转了这个局面。以斯帖说，其实一切都是上帝在主动的拯救，无论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上帝还是主动的，好像牧羊人一样来拯救他的羊群。他的拯救并不是在乎我们做了什么事，有什么的良善，也更不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而是上帝亲自用他的恩典主动爱护我们，是希望给我们。这段圣经以西结用了羊和牧羊人作为比喻，上帝是牧羊人，我们是羊，在羊的世界里面，一切都是由牧羊人提供的，我们的所有就是牧羊人来提供的，当中 并没有羊主动份儿。不过羊人人是以为是靠自己主动去吃的，一方面是出于以斯帖的世界里，牧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生活，而在上帝启示里更特显了羊在牧羊人手下的被动性。如果我们留心的话，读完十一到十六节，相信最熟悉的圣经的你会在心里浮现起好几篇熟悉的圣经。你说是圣经什么章节呢？有一个人有一百，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他会丢下九十九节九十九只，然后去寻找，那个迷路的羊。或者是你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羊跟牧羊人的关系，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羊跟牧羊人的关系。是的，羊跟牧羊人的关系永远是一切都出于那位牧羊人。而以斯帖也希望圣经读者看清楚，我们是羊，上帝是那个赐给我们一切的牧人，于是我们学习转眼去望耶稣，聚焦在上帝的身上，而不聚焦在有事发生的我身上。我想大家转一转，将心思移到诗篇，同样是三十四篇，描述大卫是如何感恩戴德的。当大卫走投无路的时候，彼得在亚兹王面前 装疯。那这个是什么怎么样的故事呢？很简单，大卫本来就是扫罗的手下一员大将，然后那个亚兹就是非利士人的王帝，常年非利士人跟扫罗打仗，然后大卫就是那个出去把那个非利士人打败那个将领。然后当扫罗要因为嫉妒大卫，大卫被追杀的时候，大卫到了亚吉王的那个地方，就是非利士人的王帝那边，你觉得亚吉王要不要先杀了大卫？他在想， 是不是扫罗差大卫来做啊，做那个内奸的啊？然后大卫唯有在亚兹王面前装疯。如果你跟我是亚兹王，很可能我们心里想，我不理他是疯还是不疯，我把他先杀了，对不对？但是亚兹王没有这样做。你觉得这不是上帝把大卫拯救吗？所以大卫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如果我们更小心的去念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四到七节，我曾寻求耶和华，耶和华便垂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大救他们。请留意这个黄色的，我曾寻求耶和华，仰望他的人，这困苦人的呼求，而结论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聚焦在上帝身上，最后就是上帝主动拯救。如何才能够感恩？当我们聚焦上帝，不要想自己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上帝的拯救。我们看一段新约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常常都念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指定的旨意。而那时候我们就想，就是怎么样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还可以，就是怎么样能够凡事谢恩呢？什么事情都感谢上帝。我感谢上帝，今天我的车给人碰了，能吗？感谢上帝，今天我病了，不容易吧？很多时候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感恩的。谢恩不是对某一件事情的谢恩。如果我们看见，那我在写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编排，这是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一个三叠写法，就是有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意思就是这样。有一个三叠的写法，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件事情，这是上帝给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旨意。就是说不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段都是这样子，而是一种面向上帝的生活取态。我怎么样去过活的，我这个人的生活的态度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是一个喜乐的态度，祷告的态度，还是谢恩的态度。那我们发现就是常常不住跟凡事都是指到不是一个时候，而是一种恒长的一个状况，一个恒长的状况。再简白一点讲，这是其实这是我们做人的宗旨。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所定的旨意，就变成我们做人的宗旨。我们带着什么宗旨做人的？我是带着一个喜乐心情做人，还是常常带着一个愁眉苦念啊，像事事埋怨的态度做人？还是一个我遇见事情就自己忙碌，还是一个我遇见事情就祷告的态度做人？所以这是我们做人的宗旨，聚焦上帝，我们便可以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作为我们做人的宗旨。我们讲完怎么样聚焦上帝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现在可以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聚焦上帝呢？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将我们焦点常常是向准上帝呢？尝试一下，每天起床的时候，第一件事不要先做别的。有的人是上厕所，有的人是漱口屎念，有的必须先要来一个早餐。不过在此以前，可不可以见上帝一面，集中精神想想上帝，然后问上帝一句安，我们跟上帝说一声上帝早。我的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碰见家人的时候，我们总要跟他说早啊，这广东话是早晨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找个时间跟上帝说声早，上帝早。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习惯，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首先将我们精神、将我们的意念交给上帝。有很多人他们有一个 to do list 有一些人有一个 to do list， 就是每天要做的事情，对吗？To do list 就是说每天要做一件事情啊，可不可以将那个 to do list 里面加多一项，跟上帝打个招呼？啊，不理你是早上、午间跟或者是晚上，跟上帝打个招呼。大概在80年前啊。应该是九十年前的中国，有六个年轻人，我叫他们是福州的陆军子啊，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宋尚杰、聂拓森、王在、王志、苗少训、陆忠信，他们这六个人就是年轻的基督徒，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到一起读经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必须要跟上帝更加亲近啊。他们六个人创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在基督教里面这个非常大的事业啊。有其中两位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是聂拓森，一个是宋尚杰因为他们聂拓森是坚持在信仰死在监狱里面的，然后另外叫宋尚，不是宋尚杰 ，sorry， 不是宋尚杰，聂拓森跟宋尚杰也是布道的时候常常成为上帝所用的人这两个人很难学啊，宋尚杰他讲道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讲道然后聂拓森是一个很难学的一个人如果有机会，我盼望大家都不要学他，因为他我们不太想模仿他因为他是很快他被逮捕，然后就死在监狱里面，为信仰而死，但是我们大概也不太想但其中有两个人。两兄弟我们觉得是很值得去模仿的，而且他要模仿他们也很容易如果模仿的好的话会得到知识跟长远的好处。这个兄弟叫做王在跟王志年轻的弟兄姐妹很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名字，谨慎有没有听过？太年轻了。王在、王志是两个非常著名的布道的人当两人之中以为王在是最实质的，他有一句格言 是不读经，不进早餐。那不多说了，很好的模范。那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像他，而是他的态度。他因为他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不读经不吃早餐的话，他一定会先读经，因为早餐太重要了对他来讲，所以他一定要读完经然后进早餐，就他一定不会忘记读经啊，因为他很知道这是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在每一天必须做事情之前，他说我先读经来亲近上帝。那这个值得模仿，这个心态啊，当然对我来讲是很简单，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吃早餐的，不读经不吃早餐，一整天都 不读经 都可以，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啊，很可能 我 有段时间 就发现，就是不读经不刷牙，这比较容易，因为每天一定刷牙啊。但这个不是模仿，不是一定跟他一模一样去做，而是怎么样？他的心态，用一个方法。我看见他不读经，不进早餐，他有这个果效。不太喜欢说成功的例子，但是这个很扎实的基督徒的生活模范。他一生治理布道的工作卓有成效，我最欣赏的就是他孜孜不倦风尘仆仆的布道生涯。年时我年轻的时候看见他老人家，那是大概是40多年前啊，他已经80多岁。听着他的布道，他的布道从来不沉重，常常拿自己开玩笑，但却将上帝放在讲道的中心。拿我知道，他聚焦上帝。他的讲道、他的生活、他的属灵生命，都是聚焦在上帝身上。这是因为王在充满了上帝，上帝就接管了王在。上帝是王在的牧羊人，所以就向路为主做见证。他是80多岁的老人家，我们在这里去冬令会去夏令会都住得舒舒服服的当年我去夏令会的时候，王在牧师就是到处 去夏令会、冬令会、秋令会、新令会讲道。我们去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学生，他很喜欢给学生布道。我在美国，学生我们都是几个州的学生走连在一起，我们办那个冬令会，我们能够租到的那个营地都是非常简陋的，没有今天的。今天加西冬令会通常他们去酒店的啊，都是去四星酒店、五星酒店啊，我们都是一个房间有10张双层床。所以一个房间有20个弟兄睡在那边，另外一个房间是20个姊妹睡在那边。然后王在牧师睡的房间是怎么样呢？他是有4张双层床，所以一个人睡4个啊，8个床啊。但是那个都是很简陋的，冬天是透风的啊，很不舒服的地方。80多岁的老人家就是风尘仆仆的。一直在布道，在这路上为主做见证。无论如何的，犹如保罗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接管了我。很简单的说，感恩。当我们焦点对的时候，焦点对正了上帝，我们就能够感恩。否则世界只能够叫人沮丧，叫人叹息。所以我们感恩的时候说，不是说感谢上帝我有什么，感谢上帝我遇见什么好事，而是感谢上帝，因为你有了我。 你拥有了我，我愿意被上帝拥有，所以我感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当我们献上我们自己被上帝拥有的时候，这莫大的福分，因为我们一定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今天看不见，明天总是要看见，因为这是你的应许。我们只要有你，什么都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缺。我们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